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行销背后的逻辑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 Google 大新闻，就是他们的人物生成、图像生成的功能，他们的 Gemini 出了一些 trouble。这些 trouble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就是生成了一些具有有点带有 racist 种族歧视的一些图片。那这件事情呢，不仅影响了扭曲了很多事实跟历史，也让 Google 他们郑重的道歉。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大家对于他看到的背后有了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对 AI 未来的发展。好，那我想先问问 Isabel， 你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你觉得整件事情发展到现在，你觉得对 Google 会有什么样的打击吗？还是说你觉得这整件事情下来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呢？
我觉得对于整件事下来，包含 Google 最近的股价也下跌，我自己的感觉是说，因为既然他们目前上级的态度感觉是有点不太支持说再往这个阶段下去，所以我会认为是说，那他们很多技术跟很多的资料库或者是很多的发展都是往Gemini 的它的方向去走。那现在既然上司不同意，或者是整个团队不会想要继续再延伸，那我觉得就是有很多 Google 在进行的计划，还有相关在研发的，算是相关的东西应该都会停摆。所以在我认为的话，就会变成是说 Google 应该会有后面会有一大部分要再修正它的接下来的过程跟接下来计划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大家对 AI 的历史稍微有点认知的话，其实 ChatGPT 也有一样的问题。ChatGPT 其实很早之前也有 racist 的问题，其实就是多少都有一点，但那个都是很早期的事情。Google 是后起之辈，它刚起来，对，很快就上 ChatGPT4， 然后它会受到的道德标准跟观察一定是比较 high level， 因为它是一间更大的公司，大家会觉得你不应该出这个错。那不管如何哦，这整件事情其实发展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实质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对 Google 有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说它承认下来 ，Google 有没有办法改变它这个 Gemini 的状况，在短时间回到一个大家期待？那Google DeepMind 的作者就是 Google DeepMind 的执行长，整个 Gemini 的总公司 Gemini 是 Google DeepMind 开发的，整个 Google DeepMind 的负责人，他给的答案是可以，他们会在数周之内将这个错误修正完毕，并且带回 Gemini。当然有一些专家说他们比较不否认，但我觉得我想大家应该也没有人会料到 Google 有那个能力，对不对？ Google 他的能力推出另外一个 Gemini 1.5 的版本，然后它可以支援5倍以上的 token， 在 ChatGPT 5倍以上还可以看完一整部电影。我想也没有人去想过 Google 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如果 Google DeepMind 的执行长说数周之内可以搞定，那我觉得那应该是真的，所以我觉得不会到整个产品打掉重练。但我们要聊的事情是这个市场的改变，因为我们毕竟跟行销有关嘛，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就 ChatGPT 跟 Google Gemini， 它 Gemini 推出到现在为止，它到底带来了对 ChatGPT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它这件事情之后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就是一些流量的数据。当然，我们一般是外面看不到的。但如果你有用一些比较 third party 的工具去了解的话，其实很有趣哦。Google Bard 推出之后，它其实大概都有100多万用户。现在，它大概都有100多万用户吧？对，那到今天为止，我有点忘记是100多万还是多少，但反正到今天为止，它其实都还有，因为有些国家还没有推广到 Gemini。蛮有趣的事情是说 ，Gemini 出来之后啊 ，Gemini 出来之后，其实 Google 它的 Chatbot 的流量，就是说造访网页用估计的，同一套工具去估计的，其实它还在上升。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个公司它如何在一个后起的角色上，还能够去追上前面的第一名，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其实如果你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SimilarWeb 的数据，你把 ChatGPT 当跟那个 Google Gemini 还有 Google Bard 的网域做一下比较，然后你把 Google Bard 加上 ChatGPT 的Google Bard 加上 Gemini 这两个网站的流量加总起来，累计到现在的话，其实还蛮有趣的事情是， Google Bard 大概有162 million 的使用者，那 Gemini 大概有271.5个 million 的使用者，OpenAI 大概是1.5个 million，大概是两个，大概是 Google 的四倍左右，大概是 Google 四倍左右，没错，对。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上，你去看的话，其实蛮有趣的啦。Google 它其实推出这个新产品之后，它的流量哦还是有在提升的。那这个也是蛮让人 shock 的地方，就是说一个后起的角色可以这样子去往上推进。那其实这个在历史上有蛮多有趣的地方，就是早些年 Android 落后 Apple 布局手机市场、作业系统市场，Android 也是急起直追，用 Google 的产品去做一个生态性的布局，慢慢的去把它的使用者再度给圈住，画出自己的阵地，守住自己的防线，甚至还要往外拓的迹象。这其实蛮有趣的，像 Google 有一点在做这件事情，只是说它压力比较大的是，这一次是它最擅长的领域，可能会危及到它搜寻的这个领域。但是蛮有趣的事情，后起的一个角色，它也是有一套策略跟方法，其实可以追上第一名的。但它靠的是什么？其实这是最大的重点，它靠的是什么？其实仔细去聊的话，看数据的话，是在 Gemini 推，就是 Google 改成 Google Bard 改成 Gemini，然后 Gemini 出了 Gemini Pro 跟 Gemini Ultra 这个服务之后，它的流量才稳定的往上成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再加上今天的风波，其实并没有看到 Gemini 有什么太大的落后，甚至是 Gemini 流量有什么下降。那它的确 piss off 一些用户了。但是蛮有趣的事情是，其实还蛮理智的吧，我觉得。然后，如果你再去看国外的一些论坛或 Reddit，当然 Reddit 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台湾的 PTT 啊这样子，你去上面去看啊，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人就是尽全力的在做一些 PO 一些文，去创造一些有趣的 prompt。那站在这个立场上，其实你会去看，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包含很多的影片作者，其实都会跟着这个议题走。那少部分的作者则是会以论文的方式去介绍 Gemini 它的优势，或者是说跟 ChatGPT 的比较，还有 ChatGPT 跟 Sora 的优势。所以其实你把这整件事情兜起来，我们继续去看下去的话，其实你不难去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Google 它虽然这次遭遇了一个很大的风波，但实际上来讲，它并没有真的对它整个服务造成，或者说它 Gemini 的策略上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而且甚至是它的 user 还是有在增加的。不得不说是 Google 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追上，甚至是做出差不多等级水平的东西。你很难想象，就是 Google 还有什么杀手锏，但 Google 可能还在努力中，还有一些东西出来。那 Even 虽然说现在的风波看起来闹得很大，但实质上以这些数据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影响。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会看到新闻上说 Reputation 怎么样，然后败坏怎么样，其实搞砸怎么样。其实蛮有趣的，大家看媒体、看新闻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些新闻啊，这些媒体，其实他们讲到这些事情，他们是从一个很单面向的角度。但如果你真的用一些数据去了解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差，蛮有趣的。这个是我觉得最近在看这整件事情，我们去聊 Google 如何在这件事情上站稳脚步，保护它的立场跟保护它的使用者数量的这件事情上来讲，不得不说，Google 还是蛮有一套的，它还不止站住脚步，还能够往上走，这是有点 shock 的地方，但当然，我觉得 Google 的 CEO 道歉是为了止血这件事情，这是很合理。当然，这也违背他们的公司经营的论点，所以想必 Google 内部现在会很差。就是自从 Google 转型开始要追 AI 这个脚步的时候，其实整间公司就像是快速列车一样，疯狂地推出新的东西，包括其实这几天甚至还推出了一个新的生成式模型，这个很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它是一个 Google 推出的，叫 Google Gene。这个模型最大的特色是，你给它一张图，它就能生成一个游戏，而且这个游戏似乎没有终点。它是一个预测的模型，这就好像是我给了它一张图，它就帮我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然后随着每一次的动作跟操作的演进，它就一直延伸出其他的世界，其他的世界，最后就变成一个无止境的世界。其实蛮有趣的，也许我们所讨论的虚拟世界，也许就是从这种方式去构筑出来的。这个其实还蛮对游戏业来讲是蛮 shock 的一件事情，它的预测的动作跟精准上来讲是相对精准的，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像这样的新闻虽然出来，但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陆陆续续在出来。那 even 有这样的负面新闻，大家会去关注之外，其实 如果真的从市场角度来看，甚至有些人说这是一种 conspiracy，就是一种阴谋，Google 故意让这整件事情朝这个事情发展，大家都会知道 Gemini 之后，他在做一个大规模的 improvement，那大家就会觉得 Gemini 好厉害。某种程度上来讲，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当然，我觉得这太夸张了，这太夸张了，没有人会拿自己的股价开玩笑。那如果大家刚讲到股价，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你拿股价去看，这两天涨的只有微软，最近几乎很多公司连 Amazon 也跌，大家都跌，所以我觉得好像 nothing special。然后 Apple 更不要说 Apple 的 Vision Pro 有一些状况，对，然后甚至 Apple 最近说他们即将要宣布今年生成式 AI 计划，所以是蛮多人都有新发展。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在看媒体跟看趋势上来稍微小心一点。even 它出包或是它什么，这可能都不代表真正的情况。有兴趣的人还可以到 Reddit 上去看一些有趣的讨论或是一些串，你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会 po 一些 prompt 或是 po 一些有趣的东西，甚至还会有人说你为何要这么无聊？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件事。当然，我觉得我在当初看到新闻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蛮 shock 的。那甚至 OpenAI 其实也有一个问题是，他们很早期也有被说到，很多公司其实利用 OpenAI 去做一些诈骗行为，这最近也浮上台面，而且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事情哦，所以可能会受到关注，因为最近还有一间英国跟香港的公司好像被骗了不知道多少港币，很多钱，非常多。现在香港警方说完全找不到嫌疑人，所以在未来啊，大家很容易去 fake 自己的身份，再来就是媒体的试毒很容易让我们选边站。那当然，最近最 shock 的事情是，到底为什么整个 AI 事情会让人家那么震撼？其实最近有一些新闻出来，就说，可能到2026年预测的时候，搜寻引擎流量会下降25%，也就是说，以后用搜寻引擎的人会变少，这些广告商就没有地方投广告了，也没有流量了，SEO 也没有流量了，他们甚至不知道会去哪里，所以搞不好都听说都会转到。调查可能会转到这些对聊天机器人里面，那这些聊天机器人里面甚至没有付费广告可能，那必须要问大家就是说，那未来品牌商们的流量要去哪里找，这就成了一个另外一个大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最近的媒体会有很多很 wild 的说法，很多很疯狂的说法，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件事情，但也不用太当真，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很多事情都还只是推测，这些公司都还没拿出自己的最终杀手锏。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事情现在会如何发展。Maybe 再过个一两个月，我其实就有虚拟世界了，每个人都有 new identity，只是你都不知道而已。那这大概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所以 Isabel，你听完这些之后，你觉得最近看到的新闻是不是都发现它都朝一个面向一面倒，对不对？所以你不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好像这样子听下来有一点被俘的感觉？我当时也是被俘了，但我去查一些数据之后，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被。这形象好像没那么糟啊。
没错，不过我也看了一下最近的消息，其实有很多很多讯息跟消息也是说，最近的 AI 其实有，应该说有点太多资讯，这些资讯好让我们使用者没办法去判断它的真跟伪。当然，我们丢给 AI，它也不可能跟我们说这是真跟假，就好像是说我们自己的媒体试读的能力有需要待加强。那我就不知道，Luck，你听完那么多的分享，也有一些的小分析，那不知道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什么样的见解要分享给我们呢？
其实说真的，我自己看完这些东西之后，我最近因为看了研究了很多东西，我也在认识一下经济学这块，我在读啊，但我不是专家，我只是想了解它的原理而已。那去认真研究之后，其实会发现是这东西现在推出的产品，对不对？人们对这些产品的期待值非常高，高甚至高到一个就觉得它应该就要有那样的反应，它应该要能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个感觉其实很有趣，就很像是我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吧，中世纪的时候，人们发明的弓弩这个东西。弓弩好像，我记得弓弩是亚洲发明，但在欧洲那边，欧洲那边那个年代打仗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以骑士重装甲为主。当然，这个是15世纪之后，那就是说在15、16世纪之后出现了板甲这个东西。那个时候你有看过那种就是西方那种铁桶骑士吗？穿一堆钢板的盔甲，整个人很重量的，你应该在一些书上有看过。 后来发生的弓弩跟弓箭这些事情，那甚至弓弩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邪魔歪道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弓弩这个东西很简单，它很容易使用，它容易使用到太简单了。它基本上来讲，任何人你只要稍微简单的学过这工具，你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战场上发挥。所以它变成是全民皆兵，人们只要有弓弩就可以办事情。那个时候对骑士的地位，甚至对骑士那种每天在训练武术的人来讲，那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所以弓弩甚至一度被一些军团，甚至一些军队给禁用一小段时间，甚至有人会说你用弓弩的邪魔歪道，会鄙视你这样子。现在就有一点点那种味道在。虽然说人们是对这件事情的期待很高，但其实不是。point 的是，其实很高的背后其实概念是去排斥它嘛，就它稍微有点做不到的事情，就觉得说这东西没有用，很烂这样，你鄙视它这样，它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聪明，就是像是那个骑士对于那弓弩的弓弩手的感觉啊，其实你也不过就那样而已嘛，一把弓箭，我一定可以逃避掉。可是后来发生什么事，弩手这件事情在战场上成为非常重要的存在，弓弩手成为了可以破甲、可以击杀骑士、重装甲骑士里面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情况也很像这样，人们会对这件事情新事物的排斥感会越来越重，最后，AI 还是会把你反噬掉。所以，人们如果不学着去适应，那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类已经有好几个时代经历过这样的事，现在不过就是重演这样的感觉。那它再来就，因为它会不断的接近你的生活，很快的你的视野跟你的媒体跟你的这边视读的能力，你知道吗？会要再做一步提升。我在 Reddit 上最常看到的问题是，也最常看到的对话是，有一个人会 po 了一个他的 prompt，问 Google 的 Gemini 也好，问 ChatGPT 也好，问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生成什么？结果他就说，就他突然间就说，这个 AI 怎么笨，他没有办法这样子。底下的人回他的事情是，是你不会好好跟 AI 对话，是你不会好好写 prompt，你知道那个有多尴尬吗？就9万个人就修照那个人修整一下，哎，结果答出来了，你知道吗？甚至连我们的语言能力都会被 challenge。所以变得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未来是一个即将到来的过程。但我们其实很多人，甚至是普罗大众，这东西要接近到普罗大众来讲，普罗大众的 high level 的期待，跟我们普罗大众们，包含我自己对于 AI 的使用上的能力上，甚至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表达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都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很快的会有正反的负风评一直出来，我们只能期待。人们的那个视读能力也好，沟通能力也好，或者在 AI 上的能力也好，能够渐渐跟上 AI 吧，否则我们真的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被 AI 淘汰的那一群。我只能这样说，但我觉得这是我最近的心得了。而且看了很多人的那种在那种 Reddit 跟论坛上的讨论之后，才意识到原来问题不一定是 AI 会取代人，也许是人本身那 Ready 去跟 AI 做竞争，甚至是有一些基本能力上来讲。连跟 AI 合作的机会都还不够，这个是蛮严重的问题。这个是我觉得未来可能不知道教育要怎么 handle 这件事情，大概是这样子喽。那我想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今天聊了一些关于比较最近比较有趣的一些新闻跟时事还有议题，也提醒大家，不论新闻怎么说，如果你有那个时间的话，可以多去看看，多去试用看看各式各样的 AI 工具，千万不要被一个东西带着走。那你会发现其实事情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而且，especially 当大家都往某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你更要去反思一件事情：现在这个方向是不是适合你的？跟这个方向是不是真实是这样的？还是人们只是也跟着前面的领头羊，真的往前去看呢？我们就要小心这件事情。这就很像股票，大家跟着冲，等到你的时候，你就是准备被收割韭菜，还是这种感觉。好了，那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还请你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想听更多关于这些有趣的议题的讨论，你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你想听什么议题喽。那今天这集呢，主要聊了关于 AI 一些东西，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你对于 AI 真的很有兴趣的话，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我们频道虽然会聊一些时事跟聊一些东西，但我们还是聊的是一些新闻类，或者是说思考类，或者跟行销类相关的事情。对于 AI 的生成的方法跟理解，我们不是专家。如果你想要看这方面的内容，务必去找这方面专业的专家，或者是一些专门的 YouTuber，像是台湾有很多科技浪啊等等的，他们都是很厉害的专家，去聆听他们的内容，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内容啦。那最后呢，希望大家 变天气变化很大，还是多注意身体健康啊。那我们下期见，拜拜。